好，我们第一课的题目呢是爱情需要条件吗？我发现呢，无论是在这个座谈会当中啊，特别是这个恋爱婚姻讲座当中，或者是从网络上网友的留言当中啊，都会出现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就是大龄了还没有结婚的对象该怎么办呢？不但家里着急，自个儿也急，特别是面对周遭亲人的压力，就恨不得啊马上出现一个对象。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面对家人的关怀，压力特大。有些人呢，甚至啊会租一个男朋友回家过年，来逃避家里的压力。那么有一些大龄的青年男女呢，因为还没有对象，索性就说自己呢要单身不结婚了。其实我认为啊，我们不要太轻易地说我们要单身，我们只是呢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而且晚结婚并不是问题，问题呢是在于你是不是能够遇到一个合适的人。有一句话说啊，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现代的社会啊，男女都怕遇见不合适的人，因为婚姻是一辈子的事。遇见一个对的人呢，实在是比为了单纯的要结婚而结婚更重要。但是问题来咯，什么样的人才是合适的呢？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合不合适你呢？当你要找一个对象的时候，你会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哪一种人我们遇上了，就能够保证我们一定幸福呢？是有钱的人，还是有学历的人？是忠厚老实的，或者你是外貌协会的，一定要找俊男美女呢？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啊，就是爱情有条件吗？当你要找对象的时候，你看中的是什么条件呢？现在呢，大陆的青年男性啊，时下最新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清汤挂面女。什么意思呢？就是啊，真真实实，干干净净，不过分追求时尚，安于平常，容易满足，大部分呢都是从事这个理工类的女性。还有呢就是简单方便女，也就是不做作，不拜金，不复杂，会养活自己，感情的经历呢比较单纯，会持家过日子。这些女性呢大多来自中小城市，父母呢都是工薪阶级的。那么女性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经济适用男，就是长相普通，不见得很帅啊，但是个性温和，工资呢虽然不高，但是收入稳定，收入呢会按时交给老婆，认真，有责任感。那么大半的职业呢是公务员、老师，或者呢是从事电脑相关行业的。再来就是三 D 男，这个三 D 男的择偶标准啊，和目前日本这个二三十岁的女性择偶条件呢一样。过去的日本呢，他们是从传统的三高啊，就是要高学历、高收入，还要高个子，就是呢学历、经济跟外表都要好。那么转变成现在的三 D， 哪三 D 呢？就是低姿态。就是懂得尊重女性，不大男人主义，低风险，就是失业率比较低的公务人员啊，可能没有很好的薪水啊，薪水不高，但是呢也不容易失业，比较稳定，或者是拥有这个专业执照的人。第三低呢就是低束缚，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互相束缚，尊重彼此的隐私和活动空间。那么从这些条件我们可以看见了，这个金钱好像现在已经不是女孩子择偶的最大条件了，因为可以两个人一起努力哦，而且行行出状元。不过呢，从这些条件看起来，爱情呢还是有条件的哦。根据调查，上海人的平均结婚年龄呢比较高，是因为上海女性的要求太高。那么在调查婚姻品质满意度的时候呢，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不会看现在的这个目前的伴侣再结婚了。那么女性的受访者呢认为，如果先生 越重视金钱和权力，婚姻的品质就越高。但是如果另一半太过看重工作，妻子的婚姻品质呢，反而会降低。所以这里有一点矛盾的心理啊，你又要有金钱，又要有权力，可是对方如果过分看重工作，你又觉得不满意啊。那么由南开大学在北京、上海、昆明等等这些大都市呢，用了5个月的时间调查发现，家庭收入越高的夫妻呢，满意度越高。做妻子的学历呢比较高的，丈夫的满意度也比较高。所以我想每一个人呢，对我们要择偶的对象，对婚姻的满意度呢，爱情的条件都不一样。那么你对婚姻爱情的条件是什么呢？到底哪一样才是最重要，你所看重而且保证将来幸福呢？是金钱、权力、学历还是外貌？不过我们不要忘了，当我们在挑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挑我们。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具备了良好的条件来迎接我们的恋爱、我们的婚姻呢？所以我认为，当爱情还没有降临到你的时候，当你还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对象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人，也就是呢，能够具有良好条件的人。这样，当恋爱的机会临到你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抓得住。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爱情的条件到底有哪些呢？哪些条件是我们要装备好，让自己拥有的呢？那么在台湾呢，有一位婚姻辅导专家简春安博士，他把爱情条件呢分为几种。第一，就是遗传的条件，这个呢也就是家庭条件了，也就是说啊，经济条件好的，好像豪门呢 啊，还有呢就是外貌的条件。啊，这个家庭条件跟外貌条件呢都是遗传的。那么现在的现代的明星啊，多半都以嫁入豪门为傲，但是呢能够维持长久婚姻的呢并不多。那么曾经有一篇网络的文章啊，它当中谈到讨老婆嫁老公的10项条件。那么其中有一项就是问，你要嫁的时候是嫁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答案是嫁愿意为你花钱的。有钱或没钱不是重点，愿不愿意为你花钱才是重要的。很有智慧吧。如果有钱一毛不拔，你也不能够享受得到啊。所以光有钱也不一定能够保证幸福哦。这个外貌呢也是我们的遗传条件。那么多半的豪门公子啊，若不是要找门当户对的，就是要找这个貌美如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豪门的公子常常和女明星呢牵扯不清的原因。那么女性如果不能够嫁一个有钱的，起码要嫁一个长得帅的。你知道我的女儿啊，每一次如果看到电视上出现的哪一位帅哥啊，她就会宣告我要嫁给他啊。如果不帅呢，至少也要怎么相貌堂堂，因为很多人呢对一个人的评价是靠外貌的。但是是不是长得帅长得美就能够保证婚姻幸福呢？我想不是的，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美丽的女明星要离婚了。人模人样的也不代表人格一定健康哦。啊，有一些人长得是很不错，可是呢可能他有很大的问题。第二种呢就是社会的条件。因为遗传的条件呢不是我们想要有就可以有的，或者是我们认真努力就可以得到的，因为那是遗传来的。你的家庭有钱没钱是你的父母决定的，你的外貌长相如何是遗传来的。那万一这两个条件没有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婚姻生活就没有幸福可言呢？当然不是了啊，因为遗传条件欠缺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努力的创造社会条件，就是努力创造一些社会上呢一般人也会觉得不错的条件。有哪些呢？比如说学历，你在最好大学读书的男孩子追求女友的成功率呢就会高一点。我们不是都说书中自有颜如玉吗？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这个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杨振宁啊，已经80多岁了，他还娶一个20多岁还是30多岁的老婆耶，这就可以证明了。或者呢，是找到一个好工作，收入高的总比收入差的人要容易找到好伴侣。那么曾经呢，有一个女孩子啊，她信誓旦旦地说，她找的对象呢，一定要又高又帅，矮的绝对不嫁。结果呢，最后还是嫁了一个很矮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是医生，条件好。但是工作好，赚钱多也是要付代价的哦。我们前面也说过哦，如果老公过分的重视工作赚钱，反而会使这个幸福度降低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反而没有时间陪老婆。那如果我们的际遇当中啊，我们没有办法创造这个一般人所谓好的社会条件，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升学读到很好的学校，我们也没有进入到找到很好的工作，特别是现在啊，这个经济不景气，下岗的人特别多，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拥有完美的美好的爱情和婚姻吗？当然不是。这两样社会条件、遗传条件都不是必要的，还有第三种条件呢，就是人格条件。婚姻当然是跟人格有关的。在婚姻调查的分析当中呢，有一项预测，就是影响婚姻幸福的主要因素啊，不是长得美或丑，也不是收入高或低，而是那个人的人格成熟不成熟。那么我也是认为啊，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呢，人格成熟的人呢、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人格条件是所有的条件当中最重要的一项。有正当的职业，奉公守法，没有不良的嗜好，并不表示这个人的性格一定健康成熟哦。在婚姻辅导的经验当中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呢、平常他们的行为非常的正常，做人非常的好，但是呢，在家里面会让他的配偶或者是他的情侣或者跟他相处的时候呢，受尽了折磨和痛苦。那么到底什么是人格成熟呢？又不是说个性好、奉公守法就是人格成熟，那到底什么是人格成熟呢？那么今天呢，我就想呢，把这个人格成熟的一些条件呢，一些所具备的这个特质呢，在今天呢和大家来谈一下。我们都知道啊，恋爱婚姻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就是刚刚开始呢，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呢，中间呢是容不下别人的，整天就是腻在一起，与世隔绝。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样的关系是不健康的，而且根据这个专家的研究啊，两个人总是黏在一起，将来成功的几率也很小。无论我们怎么样的热恋，怎么样的腻在一起，我们最终还是要进入到社会的群体当中。所以我们要看一个人是不是成熟呢，不能只从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来看，只看两个人的事件是不可以的。我们要从他和其他人的互动来看，他的人际能力怎么样，还有呢，他在社会当中他办事他做事情的时候的能力跟态度如何，比方说遇见危机遇到失败的时候他怎么表现。所以呢，我要从三方面来看一个人是不是具有成熟的人格特质。第一呢，就是基本的人格特质，第二呢，就是处事，就是他办事时候的能力啊，他做事的能力特质，还有呢，第三就是和人相处的时候人际相处的能力。首先我们来看啊，基本的人格特质是什么。一个健康成熟的基本人格特质呢，是具有仁爱、良善和信实的。也就是说啊，在人格特质上呢，这个人啊必须心里面有爱，能够自发的去关心别人、爱别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啊，有一种人是心里面没有爱的，他总是觉得全世界啊都对不起他，这个愤世嫉俗的啊，就是可能是因为他从小的遭遇，他所面临的困境啊，可能家人没有给他爱等等。所以这种人呢，对于周遭的人与事呢，总是冷漠的对待，只关心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 但是一个心里面有爱的人呢，他对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事情都会抱持着一种正面的想法，很容易相处，人格比较健康啊，比较阳光，比较活泼。如果你跟一个心中没有爱只有恨的人相处，那你觉得哪一个会舒服呢？因为心中有恨的人往往会做出毁灭性的行为，可是心中有爱的人呢，个性比较阳光，可以奉献，懂得爱人。所以当我们在寻找合适的人当中啊，他的最重要的人格特质呢，就是他心里面必须有爱，同时我们也要做一个心里有爱的人。第二个基本人格特质呢，就是良善。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一个人的纯心啊，有好的心肠，心地干净，没有恶毒的心，不会想要害人，不会想要设计人，也就是指呢，一个人的心术正不正。那么一个具有善良的心术的人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格成熟的人。前一阵子轰动台湾有两个案件，一个就是那个李泰安、吕双全这两位兄弟，为了诈领巨额的保险金啊，他设计杀害他的妻子。哇，这个是很可怕的。那这种人呢，我们就可以说，可能在他的心里面是否具有良善呢，我们就值得存疑了哈。第三个基本的人格特质呢，就是信实，也就是说是诚实可靠的人。我相信我们交朋友找对象，一定都希望找一个可以信赖的。那么爱情当中一个最大的要素呢，就是信任。所以根据调查呢，能够彼此信任的夫妻呢，满意度也比较高。那么有的人你会发觉，当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很自然的你就会信任他，知道他不会骗你。可是有的人呢，你就是觉得不能够相信他，觉得他不实在。有的人很会表达，很会说哦，说的比做的还多，也会伪装。那么你就要观察这个人是不是会说谎，是不是会骗人，这个人做事的时候是值得信赖的吗？他是不是能够忠心的完成所交付他的事情？当他做错事情被发现的时候，他会承认吗？还是会推脱给别人，会隐瞒？他会不会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欺骗别人？他对家里的人诚实吗？他的同事、他的同学、他的朋友信任他吗？当和同学一起做功课的时候，他被分派到的这个部分由他完成的，他是不是能够很信实的完成它呢？这一些呢，都可以让我们观察到一个人是不是值得我们信赖。那么要观察一个人，一定不能够离群所居啊，因为就是只有你们两个的话，你观察不出来的。一定要在团体当中，在工作当中，在他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学校的环境当中来观察。所以老是两个人单独相处啊，不跟其他人接触，你很可能会误判一个人哦。所以交往当中一定要有团体的行动，所以我们才能够观察他。好，以上呢就是一个成熟的人呢所应该具有的基本的特质，就是心中有爱的人，是心存良善的人，是值得信赖的人。除了这些呢，当我们在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反应跟行为也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具有成熟的人格特质。那么在遇到事情上，我们所该具有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忍耐、喜乐和节制。好，我们来说第一个，忍耐。忍耐是什么呢？就是当你面对一个恶劣的环境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一种坚持的态度，能够忍耐，能够坚持下去。所以当你遇见困难，你是不是能够忍耐下去呢？当家人反对你们交往的时候，当你遇见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忍耐目前不良的状态？还是你遇见挫折就轻言放弃？你有没有坚忍的毅力？如果别人对不起我，我是不是能够饶恕、包容、忍耐？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所该具有的特质。那么有耐力的人呢，他比较具有宽阔的胸襟，也比较能够成就大事。自古以来，成功的人都是善于忍耐的人哦。有的人说，要看一个人的胸襟呢，就看他如何面对失败，还有被人家出卖的时候。所以我相信我们都喜欢这个胸襟宽阔的人。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第二个特质啊，就是成熟的人格特质呢，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他会有喜乐的特质。什么是喜乐的特质呢？就是说呢，他会很开朗，就是在任何环境之下呢，都能够喜乐，跟外在的环境无关。好，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什么状况、不好的状况，他都能用一个喜乐的心来看待，也就是呢，比较具有幽默感的，或者我们说是 EQ 啊，情绪智商比较高的人。所以当他遇见困难的时候呢，他不会抱怨，失败的时候呢，失望的时候呢，他都能够以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来面对。那么这样的人呢，才能够从困境当中呢再度的站起来。有的人遇一件事情或者是困难的环境，他就会唉声连连，愁眉不展。你跟这样的人相处久了，自己的心情都受影响。可是一个喜乐的人呢，能够带给人正面积极的思想，而且幽默感呢也是很重要的性格因素。这个有幽默感的人呢，在有钱的时候会让别人快乐，没钱的时候呢依然有欢笑，成功的时候呢大家也是快乐，失败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含着眼泪带着微笑。有幽默感的人呢，也会使夫妻的关系啊永远保持着活力。那反过来，如果一个很美丽、很会赚钱，却一点也不幽默的人呢，你跟他相处久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觉得很痛苦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可以托付终身呢？你不要光看他的外貌，不要光看他的学问、看他的家世，你只要看不如意的时候，他怎么对待你，怎么对待别人就好。比如说，出门，车子坏了，我们不小心讲错话的时候，或者是坐车班车误点了，钱掉了，这些时候，或者是他上班的时候被老板骂了，当他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怎么处理？他是不是能够忍耐？他是不是还有喜乐的心来面对？你要注意，还是他就是心情受到影响？那么这些东西啊，现在会出现，结婚以后呢还会再出现，而且会变本加厉。所以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情不重要，在浓情蜜意过后啊，剩下的就是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而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婚姻。所以一定要看他在这些小事上他的反应是什么。有一位老太太啊，她诉请离婚，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她的先生一遇见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就会骂三字经。那这个老先生说，我就是口语，没有别的意思啊。但是老太太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就要离婚。请问一下，老太太年轻的时候跟她交往的时候，难道不知道她有这个习惯吗？她知道啊，老先生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可是老太太当年轻的时候呢，并不把他放在心上，可是他也许他以为啊，也许老太太以为结婚以后老先生就会改变了，结果没想到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所以呢，当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婚前就要注意观察这些小事情，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呢结婚以后都会改变，往往啊不但不会改变，还会变本加厉的出现。好，再来呢就是节制。什么是节制呢？就是一个懂得节制的人呢，知道怎么样克制自己的欲望啊，克制自己的脾气。在网络上呢，有一篇文章啊，就问到花心的男人嫁不嫁啊？如果这个男的很花心的话，要不要嫁他呢？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男人是多偶制的动物，没有不花心的男人，但是有自制力的男人。哇，其实这个我们不一定都接受他，因为不见得所有的男人都是花心的。但是的确呢，我们要选呢，不是看他花心不花心，而是他有没有节制力。那么网络上呢还问到，花心的女人娶不娶？哎，答案是，女人呢多半是从一而终的动物，花心的女人不多，但是经不住诱惑的女人不少，甚至，就是说呢，这个女人虽然不花心，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经不起诱惑。这个经不起诱惑呢，就是没有克制力，没有节制。所以一个懂得节制的人呢，他知道怎么样拒绝诱惑，知道怎么样学习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凡事不知道节制呢，都有可能会遭到误用、滥用，成为反效果。好像这个人太过喜乐，没有节制的话，就没有危机意识也是不可以的。那么太多爱，没有节制，就变成滥，这个滥爱，破坏家庭的幸福。那么在金钱上如果大方，我们就大方好，可是如果不懂得节制呢，就会债台高筑。如果过分的小气，我们说是节俭，对不对？如果过分的没有节制的话，那就会怎么样？变成小气，铁公鸡。那么买东西如果不节制，家里就会变成一个大仓库。所以呢，懂得节制的人呢，知道去分别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他想要的。所以呢，节制是一个人当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处理事情的时候，他懂不懂得节制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般说来，夫妻相处的时候呢，不良的性格有几项。好，第一就是有洁癖啊，太爱干净了。第二呢，完美主义者，要求太高。第三，脾气暴躁者，就是不知道节制，不知道控制自己的脾气。第四，讨论非赢不可。第五，就是虐待成性，动粗成习，就是会有这个暴力形象的。第六，就是逆来顺受，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啊，这个也是会造成这个夫妻相处的这个痛苦啊。第七，就是疑神疑鬼，不抓到证据，誓不罢休者。然后第八，就是过分的节俭，或者是呢过分的大方。然后呢第九，金钱管理呢太严格，分毫不能让配偶有存入私房钱的这个可能性。那么这一上面我们所讲的这九项不良的性格，很多都是属于不懂得如何节制。那么这些呢，都是你要从日常生活当中观察才会知道的。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好情人，会忠心不二的对你，要从他的生活习惯当中，从他的童年经验当中，从他的用情的习惯当中，遇见事情时的反应当中来观察。你只要看他是不是懂得有节制力就行了。好，再来呢，我们就是要讲到人际相处的能力。一个人格成熟的人，他在和人相处的时候呢，一定是具有一些相当的特质的。要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可以托付终身一辈子好好相处呢，你就是看他平常跟别人相处的状况如何。一个跟别人都不合，跟亲人也都合不来的人，你就不要抱很大的幻想说全世界唯一的例外就是你了。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呢，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每一件事情互相之间呢都有所联系，有所关联的。人际状况呢，就是婚后两个人相处是不是能够愉快很重要的指标。那么跟人相处他要有哪些特质呢？就是和平、恩慈、温柔。我们先来看和平，也就是说在人际关系上呢，我们要看这个人是不是能够跟人和睦的相处，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脾气怎么样了。如果是脾气暴躁，一天到晚都跟人家吵架，你受得了吗？那么你要观察他跟家人相处的时候的情形，跟同事之间相处的情形，他会不会控制自己的怒气？你要观察他是不是知道如何处理他愤怒的情绪，是不是他一生气起来就要打人呢？或者是一生气就骂三字经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观察的，他跟人相处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和睦相处。第二个呢，就是恩慈，就是说爱呀，不是光靠嘴巴说的，必须要有行动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取悦别人的能力。他会花心思用你所喜欢的方法来取悦你，来讨你的欢心啊。好像我们家送生日礼物都是我们家小孩是不会以说我喜欢什么来送我，都是他们喜欢什么，然后就借着我过生日的名义呢，就把那个东西送给我，然后他们再拿去用。那么这样啊，就不是为对方着想了哈。那么婚姻幸福呢，不是光靠一个人是不是有良好的品性来决定的。好人呢，不一定幸福。夫妻的相处呢，光靠品性好、行为好是不够的，还要看双方之间有没有取悦的能力。如果没有取悦的能力，生活就会很枯燥， 没有生气，那么结婚十几二十年之后，可能呢就会出问题啊，因为已经太过平淡，都淡下来了，冷下来了。所以一个人如果在人际关系上只会说啊，说的再多再好听的话，但是他却没有行动的能力，不懂得怎么取悦你，那么或者是他取悦你的时候名义上是为你，其实都是为自己，也不会建立起好的人际关系的。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温柔，也就是呢对人呢、啊、是温柔的、柔顺的、谦卑的、谦和的。你知道有的人呢、啊、不必跟人家吵架一样可以伤害别人呢、啊、他可以比方说啊，有高傲的态度，瞧不起人，可是温柔的人呢就不会去刺伤别人，他会注意到你的感受，会为你着想，也就是体贴，不骄傲，能够安慰受伤者的心。那么和你吵架的时候呢，不会一定要争一个理字，一定要赢啊，他懂得呢先软下来，先道歉。那么俗话说柔能克刚，那么无论是男人女人都喜欢温柔的人。所以什么样的人他的人际关系才较好呢？不要以为不跟人冲突，看起来和谐就一定是人际关系良好。事实上啊，他也很有可能是自闭，他不跟人交往，自然就没有冲突，哪有架吵啊？人际关系好，是要建立在人际的互动上，就是在互动当中，他用一种和睦的态度啊，和平的态度，不是要找茬的，是温柔的，是谦卑的，是能够体贴对方的，能够有取悦的行动力的，这样的特质的人呢，才能够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好，我们已经说过了，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分三方面，就是基本的人格特质，还有呢，做事的时候他有的态度，还有呢，与人相处时候的态度。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呢，当然不是人格成熟的全部特质啊，但是这几方面已经很足够我们做一个准则了。事实上，具有这些特质的人啊，已经很完美了，是很难做到的。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可能也没有办法找到这么完全的人。那你说，既然没办法找到这么完全的人，我们谈这些特质不是白搭吗？其实，虽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完全都达到的，但是呢，有的人呢、啊，他已经在起跑线上，刚刚开始在建立；有的人呢，他已经在这个一半了。有的人呢，可能在某一方面的特质多一些，比如说在爱的特质多一些，在温柔的特质多一些，或者在喜乐的特质多一些，那么其他的特质少一些。那么这就要看你是不是能够包容接纳他目前的状态啊，就他现在可能只做到 10%， 做到 20%， 你是不是可以接纳。还有呢，也要看你最看重哪一方面的特质，也许你最看重的是诚实可靠，那么其他的特质你可能就比较不在乎啊，你就比较看重这一方面。但是你也要看清楚哦，如果对方在其他方面也没有意识到，也不愿意改变，也不愿意成长，那你就要想你还能够包容他多久。假如他的这个仁爱的特质或者是节制的特质比较弱，那么他好像也没有意愿要改，那你就要想你还能够包容他多久呢？10年？20年？还是像那个老太太一样，结婚30多年了才要离婚，只是因为对方骂三字经骂脏话？你必须要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耐力到底有多长，不要高估自己哦，也不要低估了日常生活在一起的琐琐碎碎这个事情的杀伤力。好，不要认为结婚了就会改变，可能不会改变，如果他永远不改变，你能不能够接受呢？而且我们也别忘了，我们前面也说过，不是只有我们挑人，别人也在挑我们。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在爱情降临以前就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成熟人格特质的人呢？我们也不完全，所以当我们在挑人不完全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也不完全，我们也在学习，我们也在起步，所以也许我们还不完美，但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学习达成。不要给自己一个借口，不要说哎呀我不可能达到了就算了，不要拿这个来做借口，要让自己学习成长，建立成熟的人格特质。 没有错，我们不会一下子就这么完美，也会犯错，会做不好。但是重点是你是不是知道你做错了，并且承认你错了，然后愿意修正你的错误，朝对的方向去做。如果这样呢，我们就有机会成长。如果我们不知道错，我们也不认错，那么我们就没有机会成长。所以给我们自己时间，也给对方时间去成长，甚至是一起成长，一起朝对的方向去成长。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建立成熟的人格，不单单的只是找一个合适的人，找一个成熟的人，而是预备我们自己也成为那一个合适的人，成为那个具有成熟人格特质的人。这样待爱情的机会降临的时候呢，你就预备好了，能够及时的抓住它。好，我们复习一下哈，爱情当中最重要的条件，不是遗传条件，不是社会条件，而是人格条件。那么人格的条件呢，最重要的就是基本的人格必须要有这个仁爱，要有爱心，要善良，要信实。那么还有呢，就是呢，做事的时候呢，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会有喜乐的特质，能够忍耐，还有懂得节制。那么跟人相处的特质呢，就是我们是能够与人和睦相处的，我们是有取悦能力，能够用行动来讨别人喜欢的，而且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好，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学习啊，建立这样一个成熟的人格特质，也祝福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具有成熟人格特质的人，成为你们的对象。